各位 CCFC 的弟兄姐妹，现场和线上的朋友们，主日平安。很感恩在主所定的日子，我们这些属主的子民可以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，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敬拜赞美你，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一群人，可以自由的来敬拜赞美你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，你这位满有慈爱、满有怜悯、公义、圣洁的神。主啊，我们把下面宣讲主话语的时间恭敬仰望，求主祝福自己的话语，但愿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今天就充满在这里，使讲的和听的都同被感动，使我们的生命同被改变，叫我们同蒙祝福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亚历山大大帝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军事将领之一，他治军严格，令行禁止。有一天晚上，他无法入睡，就在营地周围徘徊。他遇到了一位站岗的士兵，但那位士兵呢，却因为太过疲劳而睡着了。亚历山大叫醒了他，年轻人立刻认出了大帝，非常害怕，以致全身开始发抖。因为士兵站岗睡觉，最高的惩罚却是当时是处死。亚历山大问年轻人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亚历山大，年轻人回答。亚历山大问了三遍，年轻人回答了三遍：“亚历山大。”亚历山大看着年轻人说：“我给你两个选择，要么改名字，要么改变你的行为，好对得起亚历山大这个荣耀的名字。”那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作为蒙恩得救的人，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当怎样行事为人呢？拥有基督徒身份和名字的我们，当如何在世上生活呢？我们刚刚读的以弗所书四章一到六节，使徒保罗教导以弗所的信徒，既然蒙召，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基督徒既然敬拜同一位神，就要在基督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所以我今天证道的题目是在基督里合而为一。我会分三点来讲。第一点，基督徒要有与蒙召相称的生命。第二点，基督徒要竭力保守圣灵的合而为一，在圣灵里的合一。第三点，我们来看基督徒合一的根基。我们先来看第一点，基督徒要有与呼召相称的生命。四章一节说：“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”和大部分保罗书信一样，以弗所书的内容也可以分为两大部分，一到三章是教义性的，四到六章是应用性的。一到三章讲到基督徒在属天的基业和福气，基督徒在基督里新的地位和身份，他们从前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如今被神拯救，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从前随从肉体的私欲和世界的风俗，如今却随从圣灵的引领。从前他们面对是神的愤怒和惩罚，如今是神的恩典和怜悯。从前是罪和撒旦的奴隶， 如今是神的奴仆，在爱和真理当中被建造，自由的爱人来服侍神，并且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。前三章聚焦教义，后三章是责任。前三章是神学，后三章讲行为。前三章关乎基督徒在天上在基督里的丰富，后三章描述基督徒如何在地上活出这样的丰富，活出圣洁的荣耀神的生命。在教会当中，在社区里，在工作中，在家庭里，活出应有的见证。基督徒的信仰最终要由我们的行为来彰显。你做什么，你如何做，你说什么，你如何想，你如何过每一天的生活，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三章最后16-21节，保罗以祷告和颂赞结束神学和教义的部分，求神使信徒内心刚强起来，祈求基督住在他们心里，叫他们的爱心有根有基，明白基督长阔高深的爱，祈求充满一切的神充满他们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颂赞神在基督耶稣里的荣耀，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。我们是不是有时候巴不得这就是我们信仰的全部？我们可以停在这里，可以享受神满满的祝福，就像主耶稣在登山变相之后充满荣光，使徒彼得盼望可以住三座棚，和主耶稣留在那里享受与主的同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可能你非常喜欢读经，可能你非常喜欢上主日学，你非常喜欢听神的道，你也非常喜欢参加各种各样的基督徒的聚会。但保罗提醒基督徒，教义和神学固然很重要，但是这只是基督徒信仰的起点，是明白救恩不可缺少的，但却不是终点。基督信仰不仅是神学，更是一种生活方式。基督徒固然要先学习教义，但绝不能停留在教义上。我们不能仅仅满足知道享受这些真理，说啊，我已经得救了，我的罪已得赦免，将来可以进天堂，大功告成了。然后呢，我们总是回顾从前，回顾得救时的光景。基督徒的生活是一段旅程，不能在原地踏步，而要不断的成长成圣，要将伟大的神学付诸实施，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。基督徒的信仰和生活息息相关，我们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嘴唇上，仅仅停留在思想上头脑当中，信仰要成为基督徒生命的一部分。我们要避免做一个头重脚轻、能说不能行的基督徒，甚至我们要避免只做星期天一天的基督徒。我们应该将信仰反射在我们每天的行事为人、大事小情上。4:1说，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第一节有三个关键词：蒙召、相称和因此。希腊文原文开头有一个表示因果关系的词因此，我们中文和合本没有翻出来。 因此不仅是对神救恩的回应，也是对神赞美应有的结果。刚才说了，一到三章是神学，四到六章是行为，是结果。所以这个因此把我们引向基督信仰所指向的基督徒应有的生活。所以这一节经文四章一节是保罗后面三章教导的主题，是总括性的劝勉，是基督徒应有品行的一个总纲。那第二个关键词，蒙召。原文当中并没有和合本字的这个恩这个字，因为我们这里写到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中文新译本翻译为行事为人要配得上你们所蒙的呼召。当然神的呼召本身就是恩典，神的恩典是如此浩大，不是我们任何人所配得的，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所能够换来的，也不是我们可以做什么能够报答的。保罗在他的很多书信当中都自称他是蒙召做使徒的，那在那些地方呢，蒙召是他服侍神特别的呼召。保罗遵从神的呼召成为外邦人的使徒，就像神呼召很多传道人宣教士来服侍他一样。而这里的蒙召是指神拣选和救赎的呼召，是神将人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，使我们因悔改相信成为神的儿女，这也就是说我们通常所说的福音。保罗提醒以弗所的信徒回想神过去在他们当中的作为，在他们当中的恩典，他们已经蒙呼召出死入生，成为人新人，进入神的家教会。希腊文教会 Ecclesia 其实就是指被主呼召的一群人，所以基督徒不是一群自己来决定要采取某种生活方式的人，基督徒是被神呼召来进入这种方式，并且是在教会当中，在群体当中，人是在神的呼召当中与神发生关系，或联合，或决裂，或永生，或死亡。第三个关键词是相称，意思是，第一有两个意思，第一个意思是就是相等或者一种平衡的状态，就像天平的两边物体相等。我们看到在天平的两边，这里一边是神的呼召，一边是基督徒的行事为人，一边是基督徒蒙呼召而有的地位，一边是基督徒而应有的敬虔的行为。基督徒因呼召成为神的儿女，不仅是恩典，也有随之而来的责任。他们行事为人的法则和这个世界不同。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节说，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。基督的救恩要借着基督徒的行为表现出来，若只蒙恩，只有神学，只在道理上明白，没有好的行为，怎么样，这样的天平就不平衡了，就会倾斜。基督徒在生活行为上失败了，就会失去见证，使主蒙羞。那相称的第二个意思就是相配，或者说配合。就像很多年轻人穿衣服要讲究搭配，要讲究配搭。那基督徒信仰的教义是根基，好像是内衣，基督徒生活的行为则像穿在外面的外衣。基督徒漂亮的外衣要和内里边的内衣来相配。灵修作家彼得生牧师 Eugene Peterson 他讲过一个故事， 他说他经常和他的太太在武汉午饭后一起去散步。有一天，当他们在小区里散步的时候，碰到了一位骑自行车的小伙子。小伙子看到他们的就骑过去了，可是过一会儿呢，又返回来，对 Peterson 说，他说，请问你们结婚多久了？彼得森牧师被问的有些莫名其妙，因为在美国很少有陌生人第一个问题会问你这样的问题，但他还是回答，他说，我们已经结婚30多年了。小伙子说，怪不得，我看你们两个人连走路的姿势和步伐都非常的协调。他说，我和我太太结婚已经有5年了，他说，但我们一起走路呢，还没有像你们这样的般配协调。我很喜欢看跳水比赛中的双人跳水，因为不仅展示运动员个人的技巧和难度，更是需要两个人彼此默契的配合，所展示的是协调的美，要花上很多的时间来训练。刚刚毕德生用这个故事来提醒基督徒来思想，我们信主后是不是与主越来越像呢？是不是我们信主5年后比刚信主的时候更像耶稣呢？那10年以后呢？20年以后呢？提醒我们思考，我们的行为是否与我们所信的福音来相配？因为基督徒不能再效法这个世界，不能再随从今世的风俗，乃要单单效法我们的主，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香气，我们的行事为人呢，就越来越所领受的福音一致，与神的呼召相配。很多时候包括我自己，我们喜欢用二分法，把基督徒的生活分为圣的和俗的，或者说是属灵的属世的，好像基督徒只要在圣的或属灵的方面做好就成了。像是我们积极的参加主日聚会，我们去带领小组查经，我们参加短宣等等。可是这里的行事为人这个字，在这以弗所书中一共出现了8次，它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 walk around， 到处走动， walk around 就是指人生活的各个层面。所以从以弗所书后面4章17节一直到结束，保罗就具体的教导基督徒在教会中，在工作中，在家庭里如何行事为人，如何处理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关系。我们需要切记，围绕在我们身边的是一个不信神、不敬畏神的世界，而且这方面有越演越烈的趋势。我们一方面要借着传讲福音、分享信仰，另一方面呢，也要借着我们在工作中、在生活中的行事为人 walk around 见证耶稣基督，借着我们的行为将我们所信的这位主彰显出来，将福音活出来。基督徒最好的宣教乃是活出福音的美善，叫不信的人看到我们的行为，就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也叫他们看到福音的果子。指出基督徒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相配这一个概念之后呢，2到3节保罗具体阐述何为配得上所蒙的呼召。那首先呢，就是基督徒要竭力保守圣灵里的合一。4章2节到3节， 凡事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保罗没有先讲具体的方法、具体的行动，而先强调基督徒生命成长的氛围，强调在教会当中基督徒当如何相处，如何一起服侍，一起同工。保罗指出最重要的乃是合一，基督徒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你对这样的劝告是什么反应呢？很可能是又爱又恨，对吗？因为我想，不管是希罗时代的人，还是今天的你和我，我们喜悦别人同我们合一，但我们又不太愿意呢，甚至很讨厌同别人合一，因为这可能意味着我们要放弃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观念、自己的喜好。现代人强调自我意识，很多时候我们经常觉得我们的想法是正确的，为什么要放弃呢？很多教会出现纷争甚至分裂的情况，我没有做过统计，但是听过一些这样的 case， 大多数都不是因为神学教义的不同，大多数也不是因为基要真理的分歧，而是人的心出了问题，导致教会失去合一。我听到的可能有的是因教会装修要使用什么颜色的地毯而争吵不休，因为敬拜唱诗是要站着还要坐着，敬拜是要使用传统圣诗还是现代音乐等等。我看我们教会就很好，我们有传统的和现代的一起来相配。人心中的罪不断地引起纷争，引起敌意，制造分裂不和，引致冲突，使人从彼此相合变成彼此为敌。甚至刚才说了，我们生活的世界呢，也被罪弄得四分五裂，但神却借着保罗命令吩咐基督徒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，也就是要合一。没有什么比教会的合一更能彰显神的荣耀。罪叫世人因恨相争，分裂同归于尽，神呢却要人因爱同归于一。神的救恩使人脱离罪恶，把人带回在与基督里重新联合，也使人在教会中在基督里合而为一。刚才说合而为的意思呢，就是合一，就指成为一个人或者处于和谐一致的状态。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，质疑就是圣灵里的合一。那合一的本质是什么呢？使徒不是呼吁一种友谊、手足之情，或者说是同伴之爱。保罗也不是呼吁一种同仇敌忾、共同对外的联合。这是世人所谈的合一。历史上曾经有人推动宗教归因的运动，就说不管你相信什么神，不管你信靠哪一位，只要你相信有神，我们就应该团结起来，一起来对付无神论者。这是人要建立的合一。保罗所讲的合一的本质是在圣灵里的合一，是我们所信靠的这同一位三位一体神当中的合一，是在真理上的和谐一致。一章十节指出，神在创立世界以前所定下的心意，要照所安排的， 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。后面四章十三节，保罗讲到众人在认识真理和耶稣上同归于一。所以合一是关于真理，是关于基督的，是在基督里合乎圣经的合一。所以保罗讲的合一不是机械化的组织上的合一，不是几种不同的人混合在一起或者合并在一起，因着特定的目标而集中在一起，而是一种活的有生命的合一，不是外在的乃是内里的合一。所以真正的合一是从人的心里来开始，而且向外来扩展。因为保罗讲到是圣灵里的合一，所以不是基督徒可以制造的，乃是被神所建立的合一。只有神能够建立合一，只有圣灵才能带来合一。我们每一位蒙恩有圣灵内住的人，我们的责任就是维护在基督里的合一。合一呢，也不是完全一样，所以 unity 也不是 uniformity。 合一乃是在区别当中有合一，接纳彼此的不同。只要不是违反圣经真理的，我们就要学习彼此包容，彼此接纳。有一位牧师，他说教会的合一呢，他说应该是在总体上要合一，疑难上要有自由，凡事上要有爱众人的心。意思是说，我们在基要真理上要竭力追求合一，在次要的问题上要彼此接纳。我还想再加上一点，我们更是要在服事上要同心。所以我们每一位基督徒，我们若相信神，我们就要竭力避免破坏圣灵已经建立的合一，保持和捍卫神在教会当中合一的景象。那我们如何维护圣灵里的合一呢？保罗在经文里说到，要凡事谦虚和温柔，这是两个品格。他也提到要靠着凡事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的态度而做到。首先是品格，第一个品格是谦虚，特别指人心里的谦卑，也是登山宝训当中所说的虚心或灵里贫穷的，不是人表面的客气。他与骄傲自负、目中无人，或者说自高自大正相反。谦卑呢，是我们人从神的角度看自己，不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。如果我们要从人或者其他人的角度来看呢，我们很难谦虚，所以我们要从神的角度看自己。谦卑是神儿女的标志，这和当时希腊罗马世界的观点截然不同。因为在当时呢，谦卑呢被视为是软弱无能的表现，使人联想到卑躬屈膝这类受鄙视的性格，也和我们今天要做强人、高举自我而相悖。保罗提醒我们，谦卑可以带来合一，而骄傲呢，则会带来破坏。使徒彼得劝勉门徒，他说：“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，彼此顺服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”那谦卑有什么具体的表现呢？我想第一就是看别人比自己强，看别人比自己强。还有呢，就是居功不自傲， 对别人的批评能够虚心的接受。一位弟兄呢，在教会当中常常默默的服侍，非常的谦卑，所以教会呢有一次就一致评选这位弟兄呢是教会当中最谦卑的人，并且发给他了一个纪念章，纪念章上写着最谦卑的人。然而过了不久呢，教会就决定要收回这门纪念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位弟兄每次来教会都带着他最谦卑的人，所以也提醒我们，谦卑是基督徒品格当中最重要的，却不是我们可以自夸的一种品格。第二个品格，保罗提到的是温柔，温柔就是内里柔和。在新约当中呢，温柔常常和谦虚配成一对，用以描述基督和他的统治的特征。马太福音十一章，耶稣说：“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”所以，温柔不是软弱，而是指一个人不在意自己的权力、自己的荣誉，即使遇到委屈、反对，也不轻易发怒，不争竞，不口出恶言。正如摩西虽然为人极其的谦和，但他同时呢又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人。所以温柔真正的定义呢，就是顺服神，不惜受冤屈。以弗所书的作者保罗，他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他一方面可以说出分量很重的教训人的话，语气坚定，蛮有权威，但另一方面呢，我们从他的很多的书信当中呢，却发现他温柔的一面。他在以弗所书三章说：“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，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，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人。”虽然他被视为最伟大的使徒，但是仍然这样的柔和谦卑。他在提摩太后书当中也劝勉提摩太：“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，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，善于教导，存心忍耐，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，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，可以明白真道。”所以凡事谦虚温柔，就是我们要竭力在各种情况下随时随地都能够谦虚。我们不只是在主日来教会的时候以谦卑来束腰，一周当中其他的时间就把谦卑放到了脑后。无论我们在哪里，在工作当中，在家里，甚至在社交群里，我们都要切记基督徒的品格是柔和谦卑。讲完基督徒这两个品格，保罗提到基督徒处理与人关系的三种态度，也是教会保守合而为一的关键。第一，就是凡事忍耐。凡事忍耐就是指什么？长久的受苦，能持续的控制自己，面对问题和矛盾不急躁，能有效的自我约束和克制，使争执无法发生。温柔忍耐以及后面提到的爱心和和平都是圣灵所结的果子。忍耐呢也是神的属性之一，因为圣经说神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否则我们没有一个罪人能够存活并且得救。第二个态度，保罗说是要以爱心互相宽容，这是忍耐的实际的表现，给彼此呢有犯错的空间， 因爱心容忍别人的失误或者说是缺陷，不对别人的冒犯呢采取过激的态度和行为。这里的爱心不是指自私的或者说是互相着爱，而是因着无私舍己的爱。如果说忍耐是消极的，那宽容呢就是积极的。宽容呢就是容许并接纳别人非真理上的和你的不一样，如文化，如言谈举止，如处事方式，包括社会和政治议题，即使你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。第三，保罗提到要用和平彼此联络。神建立教会，除去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分别，除去了立在他们中间隔断的墙，使人可以和睦。所以宽容和和平呢是互相的。当教会当中的每一个基督徒都不再按照旧有的性情行事，都能效法基督，都能凡事温柔谦卑稳忍耐，都能用爱心互相宽容又和平彼此联络时，就可以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那基督徒合一的根基是什么呢？我们看这段经文的第三部分，也就是最后的三节，四到六节，基督徒合一的根基是七个一。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，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，一主，一信，一喜，一神，就是众人的父，超乎众人之上，关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。这三节经文保罗似乎又回到了教义，我们刚才说一到三章是教义，四到六章是应用，可是在这里呢保罗似乎又回到了教义，因为他要说明合一与教义紧密相连，合一和真理密不可分。保罗并非在谈一个不计代价的合一，以致牺牲福音的基本真理，他指出合一的根基七个一。保罗一再重复一字，说明教会合一的原则，刚才我们说就是成为一个身体。七在圣经当中也代表完全完美的循环，所有属神的教会的合一就彰显了神的完全。这里的七个一呢可以分为三组，每组呢都是围绕着三位一体的三位神的一个位格，让我们看到基督徒的合一呢的根基就是神的合一，是神完美的三而一，神是完美的三而一，一而三的独一真神。第一组，一个身体，一个圣灵，一个指望，这是围绕着三位一体中的圣灵。保罗是在谈论属神儿女的合一，因而呢他从一个身体就是教会来开始，同一个圣灵给神的儿女得救的凭据和记忆，使他们加入同一个身体教会，在教会当中，在圣灵里有团契交通实践合一。哥林多教会的问题，保罗指出就是由于他们不明白教会的真意，他们看自己每一个人是独立的个体，因而产生纷争结党的事，都是由于人太过于主观，总是从自我出发，使人觉得只有自己是最重要的，只有自己的感觉是正确的。所以这里一个身体提醒我们要克服这种私欲，每个基督徒都是基督奥秘身体当中的一个肢体，在教会当中不再分犹太人外邦人， 没有一个肢体是单独被造的，教会是作为一个整体，是神的新创造，因而具备了合一的特质，并且在合一当中有多样性，各个肢体彼此需要在接纳当中合一，若少了任何一个肢体就不再完全了。那同一个指望是什么意思呢？保罗为什么把同一个指望放在这里呢？神从世界当中把我们呼召出来，叫已死的人活过来，加入教会，基督的身体，这一切并不是最终的目的。神把教会，把弟兄姐妹放在一起，要使用教会成为他的器皿，预备造就每一位教会当中的门徒，来一起盼望另一件尚未发生的事，就是主耶稣的再来，我们呢也可以进入永远的盼荣耀。这是同一个盼望，提醒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消极地活在被召的光景当中，乃是要积极地进入神永恒的盼望当中。也提醒我们，帮助我们轻看地上的事，轻看彼此的不同，看重彼此共同的盼望。这一两年来，美国社会可以说是严重的撕裂，我们都住在其中，特别是大选之中，大选之后表现得尤其突出，各种议题意见有很多的分歧，甚至产生了严重的对立。遗憾的是呢，教会和基督徒也没能够幸免。作为美国国家的公民，基督徒当然应该关心国家，参与政治，这是公民当中的公民的权利和义务，也是我们见证神的一种方式。最近中美关系紧张冲突，我听到很多牧师说对华人教会产生明显的影响。不同年代来到的美国，年纪不同的弟兄姐妹可能因各自爱国理念的不同而选边，并且在美国国内连续出现的种族问题也让大家有不同的立场，但此事不应该影响教会的合一，因为我们不能忘了我们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首先不是美国人、中国人、印度人，我们首先不是白人、黑人或者黄种人，我们首先是天上人，是神国的子民，是天国的居民，我们首先是主内的弟兄姐妹，名叫基督徒，然后才是我们政治的选项、民族的归属。我们不能将对国家的忠诚、对民族的忠诚、对党派的忠诚置于对耶稣基督的忠诚之上。讲到同一个盼望，英国圣经学者亨利·马太 Henry Matthew， 他的父亲叫 Philip。菲利普年轻的时候呢，和一位家世背景和社会地位比他高很多的女孩在彼此相爱，互许终身。菲利普呢，就去请求女孩的父母允许他们结婚，但女孩的父母呢，不满意这位他们不认识的菲利普，不满意他的家世，就问女儿说：“你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吗？”女孩不加思索地回答：“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来，但是呢，我却确信他要去哪里。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来，但我却知道他要往哪里去。”作为基督徒， 作为属神的儿女，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、国家、地区，有不同的文化，但是我们却知道我们都要去往同一个地方。就像奥古斯丁说的，基督徒不属于罗马和任何的地上之城，而属于天上的上帝之城。因着同一个盼望，求神帮助我们能更多的关注神国的事、天上的事，同时呢，我们也要把这个盼望传给更多的人。第二个，一组一，一主一信一喜，这是围绕着三位一体当中的圣子主耶稣基督。保罗的书信当中呢，主是耶稣基督的头衔，耶稣因他的受死、复活和升天而成为门徒的主，成为教会的头。基督徒有同一样的信仰，因为我们有同一位主。同时呢，我们也是奉同一位主的名，借着同一个洗礼加入同一个身体教会，并不分犹太人、希腊人、自主的、为奴的、或男或女，因为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。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，保罗说，受洗归入基督的就是披戴基督了，耶稣是我们所有人的主。那最后第三个一组一，只有一个，就是一神，从三位一体当中的圣灵、圣子转到圣父。正如哥林多前书八章六节一样，保罗将神称为天父，他说，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，就是父，万物都本于他，我们也都归于他。保罗这里用了四个众人，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，贯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，提醒我们，既然我们有同一位天父，我们就是一个大家庭，每一个属主的基督徒都是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无法改变的事实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，因为三位一体的神就是我们合一的根基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借着这段经文向我们说话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，帮助我们凡事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除去一切拦阻教会合一的障碍，竭力保守神儿女们在真理上被建造，在基督里合而为一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